对啊，因为每次那个父母只要讲说什么啊，你就一定要存钱才会有退休金啊，我心里就会大反弹，说你存了一辈子钱，还不是一口气老年被骗光？对啊，所以说那个啊，这个就是这个，我们今天没有要讲到海王星落在二宫啦哈，可是呢，就是要提醒各位，就是好，我们总有一天会讲到海王星落在二宫啊，所以说那个海王星落在二宫的人，一定要小心自己，不要说辛辛苦苦存一辈子钱啊，然后有一天就被骗光。我们在上上期的时候有跟大家讲二宫金钱宫这个宫它有什么样的属性，还有二宫的宫头呢落在什么样的星座，你对金钱会有什么样的概念。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继续的跟大家谈谈二宫有星跟二宫没有星啊，还有二宫里面如果说你的太阳在二宫是有什么样的状况。可是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要讲一下我们如何去跟宇宙连结，去接受宇宙给我们的暗示啊，所以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讲这些内容。
其实就是因为占卜这件事情，反正就是我后来就是这几年比较专心在研究所谓的萨满，然后自己本身有在从事教学，那我在进修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就是萨满其实有个专门课就是在讲占卜，对，然后他其实本意就是在为了去跟神灵连结，然后去明白大灵或是宇宙的旨意，在这个当下尤其是发生问题或是当你非常迷惘的时候，你想要解决问题但是你完全没有头绪，所以你想要知道哦，想要问一下神灵到底这一个现在的状况是在想表达什么样的讯息，然后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做，然后才能够去回应这些神灵他们的旨意，然后能够帮助或是解决眼前的问题，或是让大家整体集体都可以得到一个有利的好处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一个占卜非常原始的，或是它之所以会出现就是有这样的用意这样子，所以它其实它就是用来跟神灵沟通。那你在跟神灵连接的同时，那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你自己也要进入那个状态，所以它整个占卜的精髓就是你其实在占卜的过程当中你就在提升自己的能量频率，然后你就是在打开你的通道，你就是在跟神灵连接，你的状态就会不一样。尤其是我们在混乱的时候，基本上那个频从能量来或灵性的角度来讲的话，你频率就是因为很乱或是很不是高频的状态，所以你才会看不清楚这一切，然后你没有头绪，你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所以它就是透过这个一个占卜的一个这样的仪式，让你整个频率开始清空畅通，然后或是提升，然后你自然而然可以得到那个讯息，就是透过占卜这样的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然后你就可以一方面去就提升自己，然后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对，就是这样。
因为像韩老师啊，以前他讲说那个占卜要占卜的好哦，你要注意三个字叫做好手气，就是你要有一个好的手的气，你人的气场要好啊，然后呢你的那个问题才会比较清楚比较清晰。那像是因为我朋友啊，就是那个就开 podcast， 他们前阵子也在很迷占卜的东西哦，那他们就会有时候去提出那个，就说他们想要问一些某一些有意思的议题的时候，我心里就常常想说，哎，你这个头脑逻辑很不好，哎，就是说那个头脑很混沌，那问的问题很复杂。可是因为他们是做 podcast 嘛，所以说就很有娱乐性啊。可是我们生活中如果说你要做一个决定它很有娱乐性的话，也未必是好事吧。所以说那个就是占卜它需要注意的事情是，你首先要有一个培养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气场。
我相信现在很多朋友可能都有在使用 ChatGPT 这样子的新出现的 AI 智能工具啊，然后对于这些有使用 ChatGPT 经验的朋友来说，可能会知道假如说你在试着要去对ChatGPT 提出问题的时候，你的问题越笼统，他给你的答案可能就越笼统。可是假如说你在询问你的问题，或者希望 ChatGPT 能够帮你去搜寻一些资料的时候，你能够给他一些比较明确的方向，清晰的指示的话，那么这个时候 ChatGPT 也会相对的回报你一些比较清楚的一些答案。那这个其实这种现象在占卜界也是一样的，那以前我碰到有人过来要询问一些占卜问题的时候，就是询问一些很大的方向，那可是那样出来的回应就真的就是相对比较笼统。可是他假如说能够事先能够告诉我说，哎，一些 所谓关于他要问的问题的前置性的一些细节，然后并且设定几种不同的这一种可能性，然后我们针对这些不同的可能性再一一的去做占卜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回应也会相对的比较细致。所以刚才像佩伦讲到好手气哦，我觉得还要再附加另外一个，就是你要有一个好的程序设定。
对，所以其实会发现占卜的关键就是你怎么样发问。那很多时候或是占卜师应该都有这样共同的经验，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厘清客人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因为有时候你客人问的问题可是他最后未必可以引导到他最终想要得到的答案，所以问问题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件事情。而且很多时候在厘清问题的过程当中你自己就有答案了，对不对？就是所以他就是真的非常的重要。
那像那个各位听众就没有听过宋伟祥的 ChatGPT 啊，就是他那个是论文等级的 ChatGPT， 你问他任何的问，就是因为那个宋伟祥跟我们示范过好几次，就是你问他任何的问题呢，他都会巨细靡遗的来回问你。所以说你要问比如说啊，那我从台北搭车去高雄要多久，那可能他的 GPT 就会一直问你说，那请问您是要搭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呢？请问您要搭什么样的，
请问你的预算是多少，
哦，对对对，
请问你怎么样花多少时间，
对对对 对，就是论文等级的。那我想说对啊，那其实我们面对占卜的话也是可以有这样的方式啦，可是那个是真的，因为宋伟祥跟我们秀过两次他的 ChatGPT， 我心里就很想杀掉那个人，就是里面在讲话的人，因为非常的啰嗦。
对啊，当然最后怎么样去判读你占卜出来的结果也是有他的一个，就是需要学习或是他有他的技巧啦，所以才是这些综合以上的描述都是我们这个占星骰子课要呈现给大家的一个分享的知识，这样子。对，因为它其实占卜是一个很专门的知识，而且它其实有它的神圣性，那就是欢迎大家来课堂上来慢慢的了解，这样。
对，那我们的占星骰子课啊，是12月10号的早上10点就已经在活动通上架了。那如果说各位听众想要就是等一下下车以后，或者是你洗完碗以后想要报这个课的话呢，你可以点我们的连结，或者你可以去活动通搜寻占星啊，就可以找到占星骰子这一堂课。
我补充一下，我还会解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占星骰子它的那个品质非常好，它还有那个水晶宝石的功能，我也会连带的去分享一下，就是这个除了占卜之外还可以怎么用，这样子，或怎么样保养。
对，话说我们今天录音拖了非常的久的原因是呢，因为我们的占星骰子的试用不是试用品，样品已经到了，那结果呢就三位老师们呢就爱不释手，不断在玩，然后呢玩到说我就想说现在到底要不要录音啊，就玩了非常非常的久。那因为它这个成品真的蛮美的，
就非常精美，而且它本身又是那个好的水晶的品质，它水晶本身就有它自带的能量，所以它就是有一种加成的效果，我会这样觉得。所以就是我一直打从看到的那一天起就爱不释手，这样
就像那个以后你就走李景伦的路线，每个礼拜四呢就开直播
卖水晶。不是，我真的觉得有射手的，如果他真就是像我们讲到那个，对不起又回忆一下，就是那个我们刚刚不是在讲水星逆行射手嘛，那就是射手真心相信他的信仰的时候，他讲话会非常有力量，所以就很适合来卖东西
对对对，最好的推销员，因为他用传道士的精神来卖东西。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讲一下二宫啊。那么二宫呢，我觉得我们上一集真是突破我们的限制啊，就是呢，因为我一直在想说，对啊，不是，就是我觉得上一集讲的非常好，就是我有点惊讶，因为我们上一集其实没有讲星星。
请帮我回忆一下
上一集呢我们讲了那个二宫的宫头在什么星座，诶，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论点呢，就是说呢，如果说各位听众啊，你要想一下说，就是你都不要管说我到底有没有财运的财务的缘分，可是你面对金钱你一定是有一个态度，那这个态度呢就从二宫的宫头在什么星座你可以看得出来哦。那可是呢所谓的宫头的星座呢，是你真的要去把那张图看出来，看头在哪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啊，就是他多年以来哦，他一直以为他的二宫在金牛，但是事实上他二宫的宫头在牡羊。可是呢， 因为呢为什么会有这个谬误呢，因为他每次 都用占星之门，但那个占星之门的二刚好在金牛的旁边，所以呢他就对他就反正他就脑袋里面就是眼睛就是你看我们的眼睛是不可靠的，然后他眼睛就是二在金牛旁边啊，然后呢我那时候就跟他说你二宫宫头在牡羊，然后他大吃一惊说明明我的二就写在金牛旁边，我说你要不要看他的头，他的头在牡羊的后面啊，所以说呢各位听众我们在讲二宫的时候你要看他的宫头在哪里啦，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们上个礼拜讲了就是二宫的宫头在哪里，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话题，甚至我们以前没有特别提到过，那可是事实上这个就是你不管有缘没有缘、哦、它都是你的一个金钱的态度。那我们今天就先来聊聊二宫有形跟二宫没有形好了。我们人呢就分成两种，一种二宫有形，一种二宫没有形。好了，那么它的差别呢、哦、就是那二宫有星二宫没有星的人哦，那我通常会遇到的所有的听众或者是我朋友刚开始在算的时候，那甚至包括我们以前出那个占星财富手册的时候哦，都是会有听众就说天哪我二宫没有星，那我就这辈子没有钱了啊、哦。那事实上就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你二宫没有星的话你就比较没有金钱上的议题，那你也没有金钱上的烦恼啊，所以说呢它是一个还不错的，也是一个还不错的状态。
真的，因为我自己二宫没有星，然后我刚刚听佩文在描述，我觉得想
说我们今天那你也没星，你也没星，我也没星，
怎么办？
我们就是一个二宫
啊，你有啊？
对啊，没有，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卖点，就是我们二宫没有星，我们三个人都活到现在也没有被穷死。
所以我们三个人都没有好好上班，
我们都是
有
业耶。
对对，都没有把钱，对，
我们那里唯一有好好上班的是
对
对宋维翔
认真赚钱。
我好像相对起来比较认真赚钱，
对，我就发现有新的人反而就是会很认真的去经营那个能量，或是他需要面对那个能量。
对，其实二宫有星跟二宫没星，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在于说，就是你自己本身对于在物质世界这个部分的生存安全感的这个议题的重视度，然后呢你会有这方面的重视度，往往也可能跟你的原生家庭背景的影响是有关，因为我们说过宫位系统它所造成的影响是跟后天环境的加成其实是息息相关的。那所以说自己像我自己是二宫有星的人，然后呢并不是我们家里面的人从小就跟我说啊你一定要努力赚钱什么什么之类，虽然我爸爸是金牛他的确也强调这一点哈。可是呢我自己感觉到我的这个二宫有星星让我很重视就是自己的生存能力哈，或者是说如何能够发展出可以让自己谋生的这一种价值。有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那个我们家庭的这一个教育啊哈，从小就和我们说就是你这一辈子啊哈一定要能够靠自己，好，不要去依赖别人，因为靠山山倒，靠人人倒，就是我们家就一直在传达这样子的这种观念，所以从小就让我觉得说啊，这个世界上面好，虽然就是有对我很好的人，可是我还是要努力能够让自己呈现出一定的这一个自我生存的能力跟自我生存的这一个价值。所以说在我们家里面几乎所有的小孩子二宫都是有信心，
果然是太阳
金牛
生
出来
的小孩，
就是太阳金牛生出来的小孩。然后即使到了现在我的财务状况算是稳定，可是只要是我回到我爸妈家，我爸妈尤其是我父亲，我父亲因为我妈妈是月亮金牛，我爸爸是太阳金牛，好，我父亲就会在那边说你到现在每个月的收入还不是很稳定，我说可以啦，日子可以过了。我爸说可是不稳定啊，我都在那边每天夜半梦回，只要想到你到了70岁一毛钱退休金都没有，你那个时候又年老体衰，你要怎么办？然后我每次回去就是被这样子洗脑洗脑洗脑这样子。
哎，你二宫什么星？
水星跟凯龙星。
哦，那难怪会。对啊，
宫头是牡羊。
对对对，你看哦，就是你看他是水星在二宫嘛，所以他做的是一个知识经济产业啊。那个上一集啊，是老孟跟我们录啊，他是火星在二宫，所以他做的是劳力产业。对啊，所以说那个他其实会随着你的是什么星啊。你看宋伟祥就很明显嘛，宋伟祥就不是火星在二宫啊，他是完全是用脑子用嘴巴来赚钱的啊。对，因为我刚刚想到说那个像我们这些二宫没有星的人啊，我因为我爸爸也是个摩羯座， 可是呢就是也是土象的，可是呢他有心跟没有心是真的有很严重的差别。因为我从那个我爸爸是那个五华同乡会的理事，所以说呢对，就是他们有这样的
五华是
那什么，是广东，我可以问一下吗？对，我怎么没有
对，好 anyways 就是那个我们对，就是我爸爸也算是某一种那种地方组织嘛所以说呢我上国中之后我爸就会每个他会偶尔来查询，因为我毕竟是上升人嘛，他们是不会逼我们的，就是会，可是我爸还，因为他毕竟是太阳摩羯嘛，所以他会来关切一下说，儿子你这个月的成绩怎么样？然后呢，我就说，成绩哦，就还可以啦齁。然后呢他就说你知道吗，我们同乡会啊是有奖学金的，所以说呢而且呢因为他是理事，所以说那个门槛很低，而且因为我们的子弟不多就是真的很就是很少人申请，而且那个门槛非常的低，他就说你如果成绩再好一点点的话就可以申请哦。结果呢你看我从国中高中然后到大学，然后就完全没有一次，就是他每次讲了我心里就想说反正我不用奖学金你也会给我钱，所以说也真的就是说，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二宫没有心的一个祝福吧，就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为了说我需要争取奖学金而付出额外的努力。
没有，我就想到我二宫没有心，但然后又劫夺，总之就是因为最近那个大概是因为木星进金牛然后或是金星被启动，总之就是突然意识到因为那个我的第二宫的起点是落在摩羯座，所以其实家庭环境还是有它的限制，或者是爸妈对于金钱是蛮悲观，赚钱这件事情就是觉得赚钱很辛苦，然后也是一样一定要有退休金，然后就是很重视这些。可是因为我后面其实应该说就是宝瓶被解读，所以我对于金钱的观念我一直很想要摆脱他们这种思维然后完全就是采取一种天生天养的态度但是其实我真的没有被饿到，然后而且我真的拥有非常多，虽然我不是一个很积极在创造存款的人，但是其实我真的钱都花在我喜欢的事情上面就会蛮任性的
对啊，因为每次那个父母只要讲说什么你就一定要存钱才会有退休金啊，我心里就会大反弹说你存了一辈子钱还不是一口气老年被骗光。对啊，所以说那个这个就是那、这个我们今天没有要讲到海王星落在二宫啦齁，可是呢就是要提醒各位，就是我们总有一天会讲到海王星落在二宫所以说那个海王星落在二宫的人一定要小心自己，不要说辛辛苦苦存一辈子钱然后有一天就被骗光。
刚才讲到齁那个二宫有信心的人会比较重视自我价值的发展，所以他跟八宫有信心的人其实可能从小生活就可以比较有各方面的资源来支持他的这一个生活的方方面面的面向，其实是很不一样的。然后所以说在我碰到的二宫人里面呢，我经常感觉到二宫人其实很多都是早年很辛苦的等于他们在资源相对比较欠缺的状况之下一直要努力借由自己的实力的这一个培养，然后在社会上面去跟社会那个所谓的生存上面然后进行某一些争斗，或者是说努力的要证明自己存在的这一个能力。所以像我自己以前在创业的时候我就曾经碰过，就是我自己本身是二宫比较强，我另外一个朋友是八宫比较强，他跟我一起创业，而且他是八宫母羊我是二宫母羊，所以我们那时候创业的时候我们所走的那个路线都是台湾市场上面比较没有的属于环保工程相关的这个路线，可是他的做法就跟我完全不一样，我就是在那边努力的想要去这一个培养自己公司好生存的这一个自我的这个能力跟价值，所以我会花很多的时间去给员工做教育训练跟教育培训。可是我这一个朋友呢他在一开始还没有创业之前他就是到处去找人投资他的公司，所以等到那一个他的公司成立的时候呢，他的这些股东自然而然就会去替他带很多的案子进来，然后所以说我就感觉到他没有那么重视自己员工的实力，可是他可以很容易的去接到很多的案子。然后后来我自己回头在想，就是哇，我花了很多钱培育员工的这个教育知识，可是我的员工都不知道怎么样子去跟这一些所谓的外面客户来进行一些社交或者是这一个在所谓客户服务上面也相对的就比较弱一点。然后所以说在起点上面那个一开始就 会呈现出一种很明显的一种落差，资金上面的落差，人脉上面的这个落差。那当然我自己知道，假如说随着这个时间点慢慢的往后，假如说能够一直支持下去的话，可能到了最后的结果，两边的状况可能是差不多的，甚至于也不见得我们这边会比他差。可是就因为那个过程实在是太辛苦了，然后辛苦到后来，我就觉得我这个太阳双鱼就不想撑了，我就在想说，我干嘛把自己搞得那么辛苦？我这辈子的目的就是要让自己过着闲散的人生，就反而把自己陷入了那一种努力要证明自己存在的那种价值的这种命运。然后所以说，在我刚才举的例子是。只是和这个所谓事业有关的这一个处理上面，可是其实我认识到的其他的二宫有星的人也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然后呢，可是我自己在因为我已经看盘看了差不多接近30年了，所以各个年龄层的人我都有看过。然后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假如说你是二宫没有星八宫星星比较多的人，你到了晚年的时候，你往往会觉得比较累比较辛苦，因为八宫通常是要依赖外面的资源。好，然后可是当你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你因为年老体衰，或者各式各样的你身边的朋友、你的家人，好，可以提供你资源的人都逐渐离开了，然后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这一个所谓这个借由外面的资源来让自己能够生活安稳的这一个惯性就要被打破。所以这个时候因为他们已经累积起一种很长时间的一种惯性，所以这时候他们就会觉得相当的辛苦，甚至于说因为八宫很重视关系，当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离开的时候，他们会有一种无所适从这样子的这一种状况。然后可是像二宫比较强的人，那反正我就习惯都是一直都是一个人打拼，然后一直都是一个人生活，所以即使到了晚年碰到这样子的状况，他们反而相对的是可以比较适应的，所以各有各的好处。
那我们各位听众啊，现在呢大家就打开自己的星图啊，就稍微看一下你是哪一种人啊，就是有一种人是二宫有星嘛，然后八宫没什么星，那另外一种是八宫有星二宫没有星，那另外一种就是两边都没有星，那就表示说这辈子你的议题根本不在钱财啊。那么那另外一种是二八宫都有星，那这辈子就会有很强烈的这种钱财的议题哦。因为我刚才说那个二八宫都没有星，那我们现在就你看我们又把人分成四种了。那现在呢马上哦，就是各位如果说你是第三种二八宫没有星的哦，现在就马上欢呼一下耶。因为呢以前我们在学南北月焦点的时候，因为南北月焦点毕竟在对宫嘛哦。那个韩老师在教那个南北月焦点的时候，他把一宫一七宫花了很多的时间讲了两堂课，二八宫又讲了两堂课。那所以说大家就想说，哇，那你怎么可能在十二堂课教，就是六堂课之内教完哦。那结果呢后来老师马上就说，哦，因为剩下的宫没有很重要，比如他讲到三九宫的时候啊，他甚至就直接讲说，对，就说三九宫这还能算是个问题吗？就是说三九宫的问题很简单啊，就五十一宫也是，那个五十一宫就是他已经简单到说，我其实我在写那个都是逆行者的祸的时候啊，就是不是破除逆行的魔咒，因为那本是在讲宫位嘛，我都有点辛苦你知道吗？因为他在讲太简单了，而且他就一直在骂说，为什么你看这个为什么会有人生来是这么轻松的命呢？这个问题也能算是议题吗？然后呢那个对啊，那像是那个北月焦点在那个南月焦点在九宫，那个他就说这个议题啊是上辈子过着过于精英的生活，所以这辈子呢要去学习庶民怎么生活。然后讲完以后他就暴怒说，这也能算是个人生议题吗？好，那总之呢就是你看那个因为在二八宫的时候啊就讲到这样子，大家哭的哭啊，然后呢对，就是大家觉得很辛苦。那总之就是我们就回到那个议题了，就是说大家看一下自己的星图哦，二八宫有没有星哦，就是说那他如果说都没有星的话，那真的是恭喜大家耶，帽子都没有星。
对，我的心太集中了，都在九宫。
九宫，这还能算是个人生的
七颗。不过就是我好像有讲过嘛，就是四木以前就是说，你只要有的做就有的吃，但是
也不会发大财。
对，就是比如说以前四木其实很关心晚辈，就是他会每次都跟我念说，哦，他叫谁谁谁去买房子都不听啊，然后他跟谁谁说要买股票啊什么他都不听啊，然后我有时候就会有一点落寞的问师母说，哎，师母你都不会建议我 怎么你都不会叫我买房子或什么，然后师母就是每次回应我都说啊，你只要有的工作就有的吃啊，你担心什么，
你的生命
重点 也的确就是说钱财这件事情我并不是过得太宽裕，但是也的确好像钱财这件事不是我人生的课题，我没有穷到需要担心说哦没有钱会过不下去，可是我也没有有钱到需要担心说啊钱那么多要怎么花，原则上我就是生活所需都会在适时的补足给我，对，虽然我 很早就开始打工做不同的工作，但是大概就是可以让我在学生时候过得比同学再宽裕一点，但是你说要什么赚到一桶金啊还是什么好像也没有到那个程度，对，
因为其实像那个因为我们有些听众比较年轻啊，就会预设我们有很多年轻的听众就会有一个迷思啦，就觉得说二八工有很多心思很棒的事情哦。那当然它有它好的地方也有它不好的地方啦，就是说那个那就是大家也说也是会有，那我这次在写那个水星火星群运群书的时候，那个韩老师有提出一个就是他的窥探吧，就是说他看到很多有钱的人哦，就很努力的教小孩更有钱，那可是其实这件事情他觉得有点没有道理啊，因为你就已经很有钱了，那个他常常会觉得说那些他的朋友有钱的朋友们努力的想把小孩子也调教成生意人啊，去接手这个企业，他就觉得说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白手成家这个40年50年是多么的辛苦，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些你都赚这么多钱，那你让你小孩去做他真的想要做的事情，而不是去赚钱，不是会比较快乐吗？那这个我就想到说那个这阵子啊，就是某某串流平台有上一个戏哦，就是那个亚瑟府的没落，这个在我们那个就是我们的版权圈啊、哦、掀起很就大家非常的喜欢这个戏，因为呢它是一个恐怖片哦，是那个鬼入侵的导演拍的哦。那我一个朋友就是说那个开版权公司拍的，他就说他太喜欢了，因为他这个就是把继承之战拍成鬼片，然后每一个人后来都死掉了。那所以说其实这个也是二八工有心的人他也许要面对的议题，就是你生命中有很多金钱的机会，那你需不需要一直努力的在赚钱，还是说你赚到一定的程度你就拿去换别的东西，这才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讲宫位是生命舞台嘛，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说就是在二宫这个生命舞台，你有心的人你在这边就是有一大串的台词跟一大串的演出、嗯、对，那我们没有心的我们可能就是在后面当背景或当路人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就是说可是你要怎么演出这个戏基本上还是你个人可以决定的，比如说像我们会讲什么国民阿嬷国民妈妈，像那个陈淑芳，或者是说有一个那个比较久远在大陆发展的艺人是陈莎莉嘛，就是说他们两个人都来演阿嬷这个角色，可是你完全可以分辨出这两个人演的阿嬷会是怎么样的不一样，即使他们念的是一样的台词，所以这个就是说有心没心它是一个分辨的重点，但是你有心你要怎么演出这一场戏，或者是说怎么去说这一段台词，其实是你个人可以决定，并不是完全就是说命运在操纵你或安排你的，你还是有一定灵魂自主的空间。
对，那我们再回来另外一个议题好了，就是那个之前啊、哦、就是我们也常常会有听众问，因为我们现在南瓜的网站是有排盘软体嘛、哦、就是它排盘软体呢，而且我们是有中文简介的，我要再三强调是中文简介啊、哦，就是说大家进入我们的排盘软体呢就可以去看，那我们这集播出的时间是12月18号嘛，相信呢就是跨年马上就要到了，我内心里面就有一个景象哦，我内心深处有个景象，我希望呢大家在那个排队啊在等着放烟火的那无聊的半个小时啊，就大家拿出手机输入两个关键字，就是 pumpkin 跟 astro 啊，那你输入的时候就会看到我们的网站，然后你就可以把你周围所有的人的生日都输入进去啊，然后呢你就可以当场解盘了，就算你对于那个占星很不熟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有中文的解说，所以呢你就可以用手机这样稍微的瞄，然后呢就说啊你的太阳、哦、在双鱼，所以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然后你的太阳在二宫、哦、你的金星在八宫，所以你会怎么样怎么样、哦、原来你的木星在人马在三宫，所以你会怎么样怎么样，你就可以讲出去，要显得自己 很厉害。那么在做这个的时候呢，大家就有一个疑问了，因为我们的网站会秀出说你的，比如说你的水星啊，在那个什么星座跟水星在什么宫位，这个时候大家解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混乱，就说啊怎么办，算宋伟翔你水星在母羊然后又在二宫嘛，那大家就不会解啦，就会说啊怎么办怎么办，这样会不会很冲突，那我水星会完蛋了、哦、大家会冒出一大堆这种神秘的议题、哦、那我给的建议通常就是你先解宫位，就是你先把水星二宫，它的水星会用来赚钱，可是呢它是用一种水星母羊的形式来赚钱。因为其实呢你想想看，大家想想看，就是你水星在二宫都会用知识赚钱嘛，可是呢你是用水星母羊的方式来赚钱，还是用水星双鱼的方式呢，还是用水星天秤的方式呢，它的赚钱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在那个看图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个重点啊，就是说大家在帮人家解星图的时候，你想不出来怎么解的时候，你先看他太阳在什么宫位，那太阳在二宫的人是非常的容易理解的。
嗯，对于太阳在二宫的人来讲，因为我们讲太阳是一个人整体的意志跟这辈子的人生目标，所以太阳在二宫的人对他们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就是赚钱就是他的人生目标，而且就是他赚钱的能力攸关他的面子，因为太阳是我们外在的表现嘛，所以这个是太阳在二宫的部分。那你如果说可能有人会问说金牛也很喜欢赚钱啊，那太阳金牛跟太阳二宫谁比较喜欢赚钱，那当然是太阳二宫比较喜欢赚钱啊，因为太阳金牛他喜欢的是拥有物质，然后对于物质很执着，可是他不见得想要花那么大的力气去赚钱。
对，因为你想想看，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说今天一个人太阳金牛，可是他太阳在十一宫啊，他的太阳就拿去做那个交朋友啊广结善缘这件事，他只是用金牛的方式去交朋友，所以他也许喜欢有质感的朋友，也许喜欢不要太穷的朋友，那也许喜欢这样子、哦、比较务实的朋友，可是呢他落在十一宫的话，他就会去交这样的朋友，而不见得说一定是拿来赚钱。可是呢今天你太阳呢不管落在什么星座，你放在二宫的话，他就是要在二宫的金钱领域来发光发热。
就是意思就是说太阳在二宫的话，那赚钱这件事就不等于赚钱本身，他跟他的脸面或是自信或是他自我认同非常有关，这样子。
对，就是以前上课的时候老师有讲过，因为大家最常那个就是有两个问题会让韩老师，我就可以听到他声音里面有那种烦躁感，就是也不到生气，就是烦躁，就是大家一直问说二宫是会不会有钱，那或者是那个尤其啊，他最烦躁的是看那个星座运势啊，就是说哦，母羊座这周会有钱，什么谁这周有钱，他一看就大发脾气啊，因为太阳这颗行星被设计出来，它跟钱是没有关系的，它跟面子跟成就有关，所以你今天就算是有一个木星和太阳好了，它都不见得是带来钱，它可能让你升官，让你有名，可是它就不是钱啊、哦、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那可是呢如果它落在二宫就不一样了，因为二宫就是一个金钱领域嘛，所以说你太阳落在二宫它是一定会跟钱有关。
太阳落在二宫除了跟金钱有关以外，就是像刚才康宁讲的跟一个所谓的自信跟自我价值的这个议题其实也是息息相关，也就是当你觉得你是有价值的，你自己的自信还有对于自己的价值的认可自然而然就会起来，然后进一步的再往后面推，当你的自信心自我价值整个提升的时候，你也会觉得你自己就比较容易对外面散发吸引力。同时我们也要记得二宫是由天上的金牛座的能量所投射下来的宫位，好，所以说假如说你二宫有行星的话，那这些行星多少也会等于在后天环境里面经验到类似金牛能量的这一种训练，并不是先天他就是金牛，而是他后天的环境会给他这种金牛的这一种所谓的重视享受，重视生存安全感，然后寻找自己的生存价值，然后还有甚至于说散发某一种自我吸引力这样子的这一种训练。然后所以说其实你也会发现，尤其是太阳，因为太阳本身也是一种桃花，可是它这种桃花被我们叫做正桃花，它不是像火星是那种幸运的桃花，它是因为自信，因为风采，因为某一种热情的这 这一种能量的散发而让人家觉得你有吸引力。所以在我看盘的过程当中，我经常会感觉到太阳在二宫的人，他们其实是有一种吸引力，或者叫做人格魅力，会吸引别人。可他们这种吸引力一方面呢、也在于说他们自己本身有一些可以拿得出来，可以分享给别人的一些东西，然后所造成的。然后另外一方面，我就觉得真的就是一种好像是他们那种自信场，或者就是那一种能量场的那一种散发所形成的。像我们都知道那个 George Clooney 他是那种国民的那一种偶像，他自己就是太阳在二宫，我记得是双鱼吧然后或者是说像 Paris Hilton， 大家都会觉得那一个很有钱家庭出身的，这个 Hilton 家庭出身的应该是八宫很强，可是不是哦，他是太阳二宫月亮八宫的人，所以月亮和家庭的整个情境有关，所以他的家庭里面虽然可以提供给他的很多资源，可是他太阳二宫在宝瓶座，他自己很努力的想要去闯出一片天，所以你看他在经营事业，什么香水服装业，他自己其实是非常有企图的。
对，我有看过他的那个烹饪节目，就是 他在那个对某串流平台有一个烹饪节目，看着就让人觉得又有点好笑，又有点痛苦，又很尴尬。就是他其实你可以看出他就是完全不可能去做任何厨艺的这种工作，可是呢他真的很喜欢赚钱，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对于开节目这件事情是非常的喜欢的。然后呢他的食物都撒满了亮片啊，所以那可能是
得认
识食对对，不是就食用亮片。然后呢对，就是他做一个饼干做个什么他就要撒满亮片，可是他那个过程超尴尬的，因为他有来宾访谈对不对啊？他也不善访谈，然后呢他也不善做菜，然后做事情呢也都非常的不像烹饪节目，所以大家都会，可那个听说那个戏的收视率还可以，因为大家就会享受一下那种尴尬而痛苦的快感。可是事实上你看他那个希尔顿啊，他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蛮努力的在赚钱。
对，所以说你可以感觉到，就像我们刚才讲他是太阳二宫月亮八宫，所以他的月亮是狮子，所以刚才讲的那个布灵布灵的那一种感觉是他的那个八宫狮子，然后那种尴尬的感觉其实就是他的太阳跟月亮在形成一个180度的那个内外的那一种矛盾的现象所散发出来的这一种力量。然后不过基本上太阳在二宫的人，不管他原先太阳所落的星座是多么的急躁，可是也会透过后天环境这个二宫的训练让他变得随着时间或年纪的成长，他也会变得相对的越来越沉稳。其实我们在 Paris Hilton 的经历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感觉，而且他们很容易会散发一种性感的那一种味道会出来，
跟那个金牛的原型是有关的。
对对对对，它是有一个因为你要赚钱，你要有一定程度的魅力你才有办法赚到钱，那尤其太阳嘛。对啊，因为那个接下来我们以后可能会讲到土星二宫啊，那它就不是靠魅力，它是靠房地产。所以说呢太阳首先它会具有一种魅力，而且呢我们常常会发现说为什么有钱人家的小孩他们还努力赚钱，大家看继承之战嘛，或者今年大家可以看那个亚瑟府的没落，那些子女们啊疯狂的渴求父亲可以去关注他。对，然后呢他爸爸用一个很可怕的方式，就是每一个子女成年的时候爸爸会提供一个启动基金，然后我说亚瑟府的没落，然后呢那个让那个子女们去跟爸爸提案，然后呢爸爸就会有的案子是可以的，有的案子他就把你骂得一文不值啊，说我给你多少亿然后你才去做这个。那事实上呢这个其实也就是这个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好二宫二八宫，就是说呢他也鼓励子女去创业，然后那些子女就跟疯狂了一样。对，因为他这个戏其实是那个一个改编，然后大家知道说那个有那个有一个药厂叫普渡药厂，他其实是改编这个普渡药厂，就做那个止痛药的那个，然后呢就之前美国大概十几年以来的那个毒瘾问题都从这个药厂来的。对，那对，那总之就回来了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说二宫有星的人，他即使是家里很有钱的人，他有一种渴望来证明自己的欲望， 那这个就是二宫有星，不是二宫有星，二宫有太阳，因为二宫有别的星就不一样了，不能够一概而论。
而且你一定会发现这一个部分就是渴望证明自己的能力，其实多多少少你会可以去追溯到就是他的家庭教育的原型，而且不限于所谓的你的这个家庭原来是很好，所谓的那种赚很多钱的家庭还是比较穷困的家庭。像我刚才有讲过，我们家里面就很多人二宫的星星都很多啊，那我自己也是二宫有星星，那我爸怎么教我们？我爸从小就用竞争意识来培养我们，也就是说你考试考多少分你才能够出去玩，或者你考试考到多少分你才能够领多少的零用钱这样子。而且呢他是用一种竞争的方式，他并不是说你一定就是100分这样子来去推断，而是他是用那一个比较的这种方式。那举例来说，可能同样的是这个期中考，我妹妹考了第三名，我考了第四名，然后我可能就要关紧闭，然后我妹妹可能就可以出去吃大餐之类的，就是他用这样子的这种方式去鼓励你要去不断的去追求自我的这个进步。因为你只要不进步的话，你就倒不是说会被人家踩在头上，而是你自己就会牺牲掉很多你生活上面的便利性跟权益性。然后所以我后来也有想过，我们就是这样子的这一种后天教育的培养下面，好，应该也就是我们的灵魂选择吧，就是我们可能灵魂有这样的倾向，所以我们选择了这样子的后天环境，我们后天环境又进一步的去加强培养我们，就是说我们一定不能够去落后太多，要不然我们会产生很多生活上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不安全的感受。
对，那这个其实就呼应到刚才宋伟翔讲的二八宫的一个先天后天的，不是就是说它是生命早期比较缺乏，然后就二宫的话是因为生命早期可能比较缺乏或鼓励竞争嘛，所以说你终身都会努力的在前端赚钱。那八宫的话就是一开始是拥有很多的钱哦，因为这个就很符合我的，因为我是八宫有星的人嘛，所以我你看刚说
我八宫也空宫，
你八宫也空，气死人了这种这也能算是个问题吗？对，那总之就是那像刚宋伟翔刚讲的，我们大家都倒抽一口冷气，什么考不好就关紧闭。因为像我们家的话，因为我是八宫有星的人，我们就是不管你考得好不好都是有牛排可以吃的，所以说呢就是，可是这个牛排吃到什么时候呢？吃到我大三的时候，我爸就有一天打电话说，儿子啊，我破产了，所以我们一切的房产一切的财产都没有了。然后我就想说哦，还好我们那时候在那个我们那时候念书的时候，我们一个月的那个注册费是6000块嘛，然后呢我爸就说6000块我还是付得出来的啦，那其他房租你就要自己负责了。可是因为那个台南的房租很便宜，我记得好像一个月的房租才2500块嘛，所以我就哦没关系，我做两个大夜班就回来了。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二八宫的差别。你看他二宫的话是那个一开始就前端有很多的鼓励你往前冲，可是我八宫呢前端是非常的充足，可是你就要面临说爸爸一通电话打过来说我们破产了耶，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哦。对，所以他这个是二八宫不同的议题。
我想补充一下，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是太阳在二宫，那太阳本身在占星学里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所以那而且他一定会跟你的父亲有关，所以他那个父亲对于钱财或者是财务的这个态度绝对会影响你这辈子看待金钱使用你的资源或价值的，这种就是都连带相关的这样。
对，我还有一个日本同学，他是太阳在二宫天蝎座的人哦，然后因为我跟他还蛮熟的，然后所以我知道他的父亲本身其实是一个农夫，然后所以说家里面从小状况蛮辛苦的。然后我这个同学他非常的争气，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以后就进入了日本那个排名前三的一间公司啊，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难进入的一个位置。然后他又在里面非常努力的积极奋斗了2-3年，后来就获得了公司的留学补助的奖学金，所以他那时候就到了美国念书，就变成我的同学。然后那个当我们毕业之后，他当然就回去，因为他之前是拿公司的奖学金出来，等于他就是等于跟公司签了契约，他就回去原来的这一个公司服务。然后再过大概差不多每隔几年我就会去日本一次，我去日本都会去跟他 见面啊，聊天啊，喝喝茶，然后我就发现他真的是过着非常这一个太阳天蝎二宫的生活，也就是他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他就已经爬到了这个公司，就是那种大家都知道日本的那种公司制度其实是很困难，可是尤其是那种非常大的建设公司，他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已经让自己爬到了他那家公司的第三把交椅。然后可是他是用什么东西来换呢？就是他从来不放假。他跟我说，我印象最深大概在毕业之后十年，然后我在跟他喝咖啡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这十年没有一天休过假。然后我就说你真的有那么多工作吗？他说其实工作没有很多，可是呢，因为他觉得他自己责任重大，所以他会把很多事情一定都要去搞得非常的完美，好，或者是说是一定要去叮嘱到某一定的程度，然后再加上他下面的人没有放假的时候，他下面的人可以轮着放假，可是他是主管他就不能放假，然后他就开始跟我描述他一天怎么过日子。他每一天早上六点钟要爬起床然后去赶电车，因为他是住在东京的郊区，然后那个电车差不多坐了一个小时半，然后终于到达公司，然后到达公司了以后，在公司里面经过了一天的这一个工作，稍微到了晚上的时间啊，那个时候算是他们的下班时间，然后可是他还会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那时候的事情就已经不见得是公司的事情，而是可能要出去应酬，而且通常他们那个应酬一定都会有第二通啊第三通啊，然后应酬到差不多十点十一点，然后喝得醉醺醺的再继续赶回公司去把剩下还没有完成的一些事情完成，所以等到他可以从公司离开的时候已经是差不多十二点一点这样子的时间，他再赶一个半小时的最后的那一个电车回到家，然后那个时候他才能够吃正餐，因为前面的那个应酬都是在喝酒，然后所以他的老婆就会每天晚上在他们家等他，等到差不多两点多左右，然后服侍他吃完晚餐了以后，然后赶快洗澡赶快睡觉，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再起床，他就这样子过了十几年，然后把自己拼到那样子的这个位置上面去。
怎么有一种劳碌的感觉啊？
对，那可是主要是他自己对于自己的要求很高，尤其又是固定星座的太阳，
是
对第二宫很重视自己，
而且又是天蝎，那个整个能量投入
的那个能量强大是我们一般人无法想象的。
对，就后来有一次他好不容易来了台湾出差，我就啊，你来台湾出差，我招待你去喝个茶。他说没时间，我们要开会，
没有，
所以我只是告诉你一声，我要来台湾的这样，经过台湾。
因为我刚刚想到说，哇，那很值得看他太太的星图啊，就是对啊，就是他对
其实还好，因为像日剧看多了，就是因为日本他基本上还是就是说女生结婚以后辞职处理家庭的比例很高，那对于他们来讲，他们的就是很像那种武士的那种概念，就是他就是设好这一个老公所需要的东西，然后照顾好家里，就是那个主妇的对，所以如果他们是概念比较传统的日本家庭的话，其实
还可以过得下去，
对，
因为
这样的模式其实是日本社会接受的。
对，因为
我后来也想到说，其实他太太也算是轻松，因为上班时间很短，
都自己 free，
只是每天晚上要
熬夜。对，
熬夜，
对，他就当做是上个大夜班、小夜班，因为小夜班是下午半夜两点结束嘛。
对，然后最有意思的就是他的七宫就是所谓的配偶伴侣的宫位，就是一颗土星逆
行，我就知道，对啊，
而且还是逆行的土星。
好 ,OK,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
拜。
拜拜。